他到了年家十七年，两父往返的，他将近就大79岁。那么这位谭宪法师啊，是十八高贤里面最后往返的，他比他们都在最后往返西方的。另外还有四位居士，十八高贤里面一共是12个出家人呐、啊，6个是在家人居士啊。我这个净土传里面只变2个，还有4个没在进去，我这里顺便讲一讲。第一个叫九秀芝，他的字叫道祖，他是山西上岸门人，就是同这个慧眼大师同乡。后来呢，他的父亲呢就搬到江西的南昌住，从刘仁文、陶渊明呐，都是成为江西城阳，就是江西九江了、啊。这个地方3个文士，他也参加庐山，参加联社，但是呢，他因为他的爸爸他自己呀、啊，都是过去都是这个很有地位的人家，所以啊，他去了这个到了庐山去啊。他还经常，他没出家嘛，还在家居士嘛，同这些帝王啊、宰官啊来帮忙。人家就问他：“你既然到山上去用功清修啊，你为什么还得从这些官场的人来往呢？”他就笑笑讲：“他城上家往世仇两袖啊。”他一个人呐、啊，只要你自己的心呐、啊，你这个心呐、啊，没有五情六欲，没这些妄想，世间的妄想，你到死都市里面，你同这些帝王宰官来往，你什么关系啊？还不是同山上住山洞一样的？你的心清净嘛，你不为外面所境界所动，这个什么意思啊？求道的人。要心不为境转。我虽然是个在家人，在家居士，哎，我心能够自己把握得住，不为外在所转，这是很重要的。他后来在什么人过世呢？在南京的中山，也是两父往返的，67岁。另外还有一位叫钟炳，他是河南省南阳人，什么官他都不干，到庐山。这个人非常聪明，亲书、弹琴、写字、画画都是一定的。他到了庐山去啊，他的哥哥啊，到庐山来找他。硬把他拉回去，拉到湖北的江陵，就给他盖一间很好的房子。哎呀，你不要到山上去住，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住。啊，你要念佛就在这个地方念就好了嘛，你怎么跑到庐山去念？那他就住在那边，到了年家24年，过世的，69岁。第三位张烨。他也是湖南南阳人，那后来啊也是搬到江西九江住。他把家里面一些的财产呐、啊，钱那些统统让给他的弟弟。他自己呢，穿布衣服，吃素，简简单单。跑到庐山，那九江就是靠近庐山，靠近这个九江嘛，到山上去亲近慧眼大师。拜他做师父，可是他没出家啊、哦。到了已经14年了，哎，两父往返的，69岁。再一位，第四位，张乾，他同张谢两个人呢、啊、是同宗了、啊，不姓张嘛，也是同个地方人。 那么也是什么官给他干他都不要，都跑到庐山去参加连胜。到了刘宋即每年年中往山顶65岁，所以这样的啊，虽百贤，我这个往山顶住在里面，哎，一共啊啊有4位，那么每月的4位、1位，我统统给他带在这里。那么你们如果详细看的呢，你看这个庐山记也好，看连中宝鉴也好，会找来看，详细知道。因为讲到这个地方嘛，顺便把这个18贤的啊名字啊简单的呀告诉诸位，目的呢希望诸位要知道这个正统法门呐，不是那些一般的人呐认为是这个啊在公在保修的，这些居士也好，这些法师也好，在当时都是一等的啊，人家都是这样的修行呢。你咱们你看不起啊，这是错了。今天讲到这里，乡下文章附带来的，翻到153页。今天继续讲望虎山的比丘。那么在这个后位，就是南北朝的时候啊，是一北朝的那个位，那个位，这个后位也就是北位，这个时代有个坦然法师，他是念的人，就是现在的山西山啊，大一些。在北魏孝文帝啊垂眉元年这个时候去生的，到现在大约有1450年，就是在公元476年那一年生的。他到西年就是公元呢542年过世的，往生的。他60几岁啊，在世60几岁。因为他是山西人嘛，所以靠近五台山。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到五台山去啊拜拜啦，游览啦。因为他善根深厚嘛，这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啊显圣啊，种种的瑞相灵瑞相，他因此呢他就发信心了，信仰三宝，而且发愿要出家。可是那时候还年纪还轻呢，在没去家之前呢，他就研究声闻言教菩萨三层的教典，白天时间不够，晚上继续研究。那么他感觉到这个附近呢有梵文翻过来，这个文字啊道理啊都很深，人家不容易懂，他就发心了，给他注解。可是啊，因为这个注解附近也是很发心神的，用心过多，没好久就犯病。什么病呢？气滞病，就是气浊。那么经过很多医生的医治啊，都是没办法好，他就很感慨的啊，自己叹息， 他说人们这么样的微脆啊，那么一口气不来就是无常了。这样的修学护法，护法还没有成就，自己的生命已经完了，那怎么行呢？那我不如啊，来去先求到一个长寿的办法，修年长嘛，慢慢修就可以修成了，修好了要再来弘扬佛法。因为他听人家讲嘛，这个神仙呢、那是不老不死的，他就先要做神仙。那么动了这个念头啊，就在梁武帝啊打通山眼，那么这个也就是公元的505年，到南方来，山西是属于西北，这南方就是江南啊，江苏啊，浙江、安徽啊、江西等等这些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啊，一个修道的道士姓陶，陶凡景，他就跟他学这个修神仙之事啊。那么这个陶凡景呢，就给他一部书，这个书是修仙的，就是仙经，一共啊10卷。那么后来呢，他学了怎么样修仙，也得到了这个仙经，他就回到北方去了，因为他山西人嘛，他想回到山西去再继续修。什么时候回去的呢？就在梁武帝的田间六年，那就是公元前507年，可见的他到南方来学这个仙呢，一共没时间不长，前后3年。那么回去他要经过河南呢，那么就在这个河南的洛阳，就是白马淘金的这个我们中国啊最主要这个寺庙叫做白马寺，这个白马寺就在洛阳。在这个地方啊，遇到印度到中国来的一位法师，叫菩提留智。那么这位唐人的法师啊，他就对这个菩提留智啊，向他禀告，他怎么样的访仙，怎么样的修道。那么他就问这个菩提留智啊，那么我们佛教有没有长生的办法呢？可以透过这个修神仙的吗？那菩提留智就笑笑地给他讲，但是长生不是，这是我们佛教的才有，这个道家哪里有啊？道家虽然修神仙啊，修得好的能够发个几百年乃至几千年，这个时间还是很短的，最后呢还是要死，还是要轮回入道，这有什么稀奇呢？所以菩提留智啊，就拿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给他，还有四乘菩萨这个妄山论呢，两部给他，那么对他讲了，你呀依照这个经论去修学，那么这个三界你再不会来修生死，快抽去三界吗？也不会再有六道轮回，引起修水佛父崇拜啊，不得而知。 要他生死吗？还有什么佛啊佛啊都没有了吗？出去参加了这三次进这个三层的涅槃，那都没有什么佛佛了。他随时为出而去请帮，那么尤其是修这个净土法门呢、啊、离开娑婆世界五座寺，那个往生极乐世界清净故土啊，到了极乐世界秀美无量，那就是无量寿，那是长，那个才是长生不死。他说这个啊，是我们佛家的长生之法了。哦，坦然大师听了以后啊，非常欢喜。哦，原来我们不怀疑，才是真是有长生不死的办法。那么这个仙经修仙，这是短时不死啊，比一般的人长寿一点而已啊，哪有这么稀奇？哎，不要了，他把仙经收掉，转修净土。所以啊，在坦然大师以前呢、啊，中国的一般的修净土的都是修真虚幻想的，就是以这个色的观境而修的，不是此念佛。他就以这样的自行法他弘扬净土，修三种佛念，观想九品往生，虽然寒天热天呐、啊，发大有病了、啊。他都没有懈怠放逸啊，真正勇猛。那么这个时候拜位的孝文帝啊，对他非常敬重，给他封一个号叫做深蓝大师。那么叫他呢住在并州，就是现在山西上的阳曲县，那个地方有个大莲寺，请他做那的住持。后来呢又走到汾州，汾州就是现在山西省的汾阳县，那个地方有个沙壁沟，就是一个山谷，山谷里面有间寺庙叫做玄宗寺，请他当主持。那么他住在哪边，就专一门弘扬住净土了。住有望山岭朱家、啊、上次我在这个我们学院有讲过的，现在有录音带，你们同学没听过的可以听那个录音带，也有这个书、啊、你们同学没有的你给我讲，我每个人再送你们。我有了的就不要再，我把他这部网上的注解再详细的加以解释，因为他的文字啊一般的人还不容易懂。他另外做了一篇了令安乐净土义，还有赞阿弥陀佛的吉凶，都在流通于世间。到了孝正帝信佛四年，他有天晚上在打坐的时候，哎，忽然看到一个印度的一个出家人到他面前，而且跟他讲话。他说：“我啊是龙树啊，龙树龙树菩萨了，我救济净土啊，我在，因为龙树菩萨是覆灭度以后。”七百年间的人，那么离这个坦然大师那是好几百年以前的，所以我啊捞到三代极乐世界的净土，因为你啊也是修净土法门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同我呢是志同道合了，所以我现在来看你。年夜而逝，讲过了没有了啊。坦然大师在打坐见到这种情形呢、啊、他自己知道了、 也往生了，这个时间到了。所以在第二天呢，就把他寺庙里面打钟去开，对大家讲话。娄山夜夜起至五日，我们众生呢、啊，一山林都是辛辛苦苦，娄山啊，有什么瓶子的时候啊，没有，一直到死。起至五日，他地牛周苦就不可不起。你要想到一个人众生呢、啊、下到地牛里面去，那是苦不得了。你们呢、啊、不可以不怕，这丢瓶经验不可不修啊。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倍丢瓶往生嘛，这种啊纯正的业，你们呢、啊、应该要修，不修就不得了生死啊。所以他讲了这个法义啊，在弟子说你们呢高僧掩护，他自己上到西方啊礼拜，拜下去就往生，也没有病，也没什么。这个时候啊，大家就听到天上的音乐从西方来，这就是什么往生的瑞相，天要来迎接他。我们要注意点呢，坦然大师不但是我们中国最早弘扬净土的功臣，而且呢他自己一心归命呢真修行业的模范。他在这个注解这个往生论这部书里面，他把阿弥陀佛怎么样修行正果，那么这部往生论致使我们众生修无量法门回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道理啊他讲得非常之清楚。而且在这个往生论注解里面一再的说明呢，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念这个本愿，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成就阿弥陀佛、成就极乐世界，都是以这个本愿。没有本愿，就没有阿弥陀佛，也没极乐世界。这是有福而讲，有念成就复生净土。由我们众生来讲啊，也是要以弥陀的本愿才得往生。所以啊，他一再的强调，这个正的法门是他立的，所以他立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之力，加持我们，使得我们能得往生。所以现在的日本经中啊，就是发源大师，再传下来青兰大师，以至东本愿寺、西本愿寺，都这个都是经中。就是依据这个坦然大师这个道理来建立本愿，就是弘扬法门。本愿完全重视本愿，所以坦然大师可以讲在日本的净土中啊，他是这个初祖、创始祖。这个日本的净土宗的都非常崇拜他的。那么再来呢，坦然大师他又特别的根据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呢，讲到难行道、易行道，他就强调了这个易行道啊，就是能够啊依靠这个本，就是依靠依靠阿弥陀佛的本愿力，能在往生间这个净土。 这个完全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摄受，这才容易。没有弥陀的本愿摄受，那就不是离心道，不容易往生。所以他是特别重视这个本愿。那么我们中国的净土宗啊，重不重视本愿呢？重视的。但是我们是把身眼行啊，所以三资粮啊，它是并重的，不能够是以特别以愿为重而忽略了身与行。你就是四乘菩萨的往生论吗？他这个无缘法门呢、啊，就是身眼行三资粮完全具足的，这样的啊才圆满。本来坛然大师的本意也是身眼行具足，可是日本的真宗啊，他就把身同行这一方面呢、啊，把它摆在其次，特别把本愿这个为第一。那么这样来呢，就有点偏差了，因为这个本愿属于他力啊，就阿弥陀佛了。那么不是只有弥陀的本愿力，而不重视我们自己修行的这个功德力，这样不行。这个正统法门叫做感应道教吧，它是自利他利并同时最重视的。你有没有他本愿力？我们自己众生没有修行的功德力的话，这个不能感应道教。所以啊，这个有偏差。所以过去清朝末年的时候，有杨云山居士啊，我这个后面这个里面有一篇，就是他这个介绍他的，他是往生净土的一个大居士，他对于这个日本经中这个强调本愿的这个不害服这个经教的道理的，他一一加以说明，他著了一本书，叫做《阐教篇》啊。这个万子序藏里面有，而且还有单行本，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完全针对这个日本经中的一个本愿法门、弘愿法门的，你看了要去了解。我专重视本愿，这个不行。这个不合乎净土三经一论的佛义经义，他是从日本经中的人呐、啊，这个辩论这个事情的写了一本书。现在我们台湾呢、啊，也有汉道人修净土法门。可是他走的路线呢，叫这个日本这个正宗的这个路线，但是在台湾他叫做弘愿法门，是弘是念的弘，还有很多地方有弘愿念佛会啊，还有什么，那么这个诸位我们相信净土修净土法门，但是不要这个执见观念走了不正确，有偏差，那对我们自己这个能不能往生这个事情还小，将来我们是个法师，拿这样的去教化众生，引导众生， 那你只见不尊求，那这个罪过太大，千万诸位要特别注意。那么坦然大师他以这个无量寿经呢，不是现在这个成天平台要经这个废疾病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废疾病，这个废疾病是在民国20年左右才有的，现在在市面一般这个台湾一般流通的这个无量寿成天平台要经那个废疾病呢，是民国20年左右的一位下联居居士发废的，在过去根本没有，所以我们中国净土宗的历代祖师那些大德们呢，从来也没有这个说到这个废疾病，也不会来弘扬这个废疾病的。那么坦然大师他所依据的无量寿经，可是无量寿经有五种翻译本呢，他依哪一种呢？就是我们平常一般修持的，叫做唯一本，就是拜位的时候一位康山开法师翻译的哪一个无量寿经，他依一个无量寿经他做了一个赞叹阿弥陀佛的偈学，所以他这个题目啊，他有叫做无量寿经讽赞，他完全是四句四句啊，这样的句雄，一方面赞叹阿弥陀佛，一方面他是依据这个句雄啊来修观想的，因为我们平常讲要修观想要根据观经啊，观经根据无量寿经啊，或者往生论啊都可以，可是经文啊它是含善的嘛，所以这个坦然大师他为了他自己学观想，他就给他做成吉凶，吉凶就是按要的，以这个吉凶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观想。那么诸位同学，如果你们呢产生要修这个观想念佛的，你一观经当然可以，但是比较因为刚才讲的它比较散也比较多，那你可以怎么样啊，可以往生论，四圣菩萨的往生论，它这个里面也是偈雄，你把它背诵，那修观的时候啊就跟到这个偈雄啊一个这样观想下去，这样比较容易，再不然呢你就依据坦然大师这个开始偈雄，以那个的观想，他自己是这样做的。那么他另外做了一个安乐净土义，这里面统统都是文字，一共有9段的文字，那么这个文字呢都是解释无量寿经的道理的，所以后来这个智者大师比他大概慢了有50年左右的人，他后来看到了，他做了一个净土释义论，这个释义论的观念到这个也是问在了，是个疑问吗？这个智者大师给他解释吗？这里面的内容啊大部分都是采取坦然大师的这个安乐净土义，所以可以讲啊他是最先弘在中国最先弘扬净土的一个法师，所以到了明朝的莲池大师他写这个往生传啊，有这个坦然大师往生的事迹嘛，他就写好了赞叹，他中国的道家史上这样说， 他家里小虎队人呐、有死啊。他家里涅槃嘛，涅槃就是死啊。我们修道修神仙，好，从然不死。好像他道家比你父家强，好，高门。可是现在这个菩提留子，他讲在佛家才真有长生呢。你修神仙那是短时的不死而已啊，哪里有长生啊？没有长生。他这个论点呢、那最痛快了，最简单不过，这高铁前古啊，比你过去多少人讲些什么同道家辩论什么，那不是跟他辩。你修道的人最高就修到神仙吗？没再高了，他也没阿罗汉，也没比丘佛，也没有佛王，他最高就是神仙，像李仲斌呐、麻仙姑等等啊，神仙。有没有死啊？有，死掉。不过他在人间呢、比一般的人长寿点而已，没有长生的。你佛法讲啊，有生就不有死。你道家你有生，有生一定要死。佛家呢？佛家是无生，就是无生法忍吗？真无生法忍吗？这个无生就无死啊，不生不死，这个才是长生。他讲坦然法师啊，沙为归真呐、他本来修神仙的嘛，他听那个菩提留子一讲，哼，这个不虚伪的，他不要了，丢掉，归到佛法里面来，修净土法门。往生西方那就不生不死了，所以他这种精神呢、如脱必地，就好比一个鞋子穿破了、一下子把它丢掉，一点故事都没有。他这种人呢、都不是简单的，都是过去禅宗啊有阵营的，就是有大乘的种子，那个一闻到佛法就马上转头。你看世间有多少人，他也听到佛法，而且还研究研究，很研究的很多的佛经佛法，可是啊不修，就拿到一种学问在那边研究，结果还是我们生死轮回的凡夫啊，带不到佛法的受用。什么原因呢？那就是过去生中没有种下正因了。就宋朝的一位啊居士做了一个诗，他西桥先生先书绣官金了，长山何事笑无声呢、起身念佛看前发，白日空中昼耀人呢。他死的时候大家念佛吗？眼看着他拜下去就走了，前发就是往生，是白天呢不是晚上，大家都听到虚空的音乐来迎接他，这种瑞相那是很显明的啊。在中国修净土法门的这个往生西方的法师们呢、这个坦然大师是最早的。他这个时候啊，同这个我们初祖那个是差不多的时间， 所以后来啊，我们中国净土宗的这个法师啊、居士们呐、啊，就感觉到像坦然大师这样的啊，有戒有行啊，自行化他成就这么大的功德，为什么不把他带到祖师里面去啊？那现在我们大佛的拜祖也没有他，十三个祖师没有他，认为这个是很不啊，这个不对的。所以另外一本书啊，叫做《莲宗正范》，我们图书室有。这个《莲宗正范》呢，这个著者也好，不是他一个人，他就根据韩道净土宗的这个莲友们呐、啊，出家在家的，都有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啊，他就编这本《莲宗正范》。这个里面呢，就把坦然大师同三这个道陶大师啊，两位摆在里面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十二代祖师，那个时候印光大师还没过世，他不能够列在里面嘛，他没死，我还没往生嘛，十二代的祖师加上这个啊，坦然大师、道陶大师，再加上明末的一位这个尤其传灯大师加三位，那都是优秀优正，都是有行戒病这个都很高的。再来接下去讲，在后周也就是北周南北朝嘛，南朝北朝，也就是北朝的九代，这个时候在终南山，这个终南山就在陕西的长安附近啊。你们诸位同学注意哦，大陆上只有一个终南山，终南山在哪里啊？在陕西长安附近。我们这个历宗的早先历史，就在这个地方自行化他的，所以南山我们就南山立宗嘛，因为早前的是在这个终南山。而在台湾呢也有个终南山，台湾的终南山在哪里啊？在鹿谷，我们这里是这个地方叫终南山。所以你看嘛，我们这个圣公上是鹿谷终南山锦里寺。所以各位同学在这个地求学，要好好的自己啊，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啊，不要辜负了这么一个名山道场，将来大家要成为法门龙象才好。这位净安法师啊，他在家姓净啊，他是哪里人呢？永阳，现在河南省的永泰县。他在家的时候，他一天到寺庙里面看到地牛变相。什么叫做地牛变相啊？就是发这个地牛里面的种种的恐怖啊、宿罪的那种图画。在台湾你们看到过没有啊？你到那个彰化的大埔，彰化的这个大埔的边上有个地牛变相图，你们可以去看看，就是发的那个地牛里面呢宿醉的种种的那个，我没去看呢，我别的人告诉我什么样情况我不知道，你们同学啊不妨啊也是可以到那边看看，就发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他就是要警示警惕我们众生啊，你不要做恶，做了恶业将来下地狱，你修的罪过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发起来的这个还是一部分呢、啊、这是接手术啊，那地狱里面修罪修苦的那个程序你哪个发得完呢、啊、 那个痛苦你能够这个因为这个被发了起来啊，那是发不起来的呀。不过拿这个来警告我们世间的人呢、啊、不要做坏事啊，要自我行善而已。他因为看到这样后、哦、他都得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因为散根就在这个地方，他看了他就对着一般的亲戚朋友就讲了，哎呀念过如是随眠时苦啊，地狱就是果报吗，这个果报其苦哪里来啊，做的熬夜，那么众生在世间难免做些熬夜啊，你今生没做嘛，做得很好，你来生还有你过去生呢，谁不能讲，所以你不了脱生死啊，在六道轮回里面你等于要造熬夜，熬夜造到下地狱，那就这样去苦了，那随眠思苦，因为哪一个难够不念得了，所以他就认为啊，那现在在做人生，你不赶快修行脱离生死那得了，他就从他的妈妈要讲了，我要出家，他的妈三妈也同意了，那么到瓦官寺，这个瓦官在哪里呀、啊、是在南京啊，江苏的南京，你看啊，一个是湖南人，湖南要经过湖北，经过湖北以后经过再经过安徽啊，经过两个省再到江苏南京家官职去家，所以古人去家都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不要讲修行，去家也是千辛万苦的，以佛像是一个禅师啊，古人啊对人家的尊称啊，你像姓樊是一个名字吧，他不敢你讲姓樊，把它称个姓。